今天呢，所以今天的讲道呢，是讲约翰福音20章19节到23节，刚才向月帮我读的最后经文。为什么讲那一段的经文呢？因为7年前，我在生命堂第一篇的讲道，就是讲约翰福音20章19到23节。我本来以为今天是最后一次嘛，你懂吗？所以一头一尾就讲完了，对不对？没有，那时候7年前我还想到当时的教会，我们生命堂的弟兄姐妹很心里面很多压抑，有没有？27年前，因为我们刚刚离开本来的我们属于我们的教会，然后呢开始那个教会，大家很多的压抑。那我的当时我的选呢，约翰福音20章19到23节，愿平安的主与你同在。因为我当时弟兄姐妹实在活在非常非常不快乐的光景的当中。7年以后，生命堂是上帝所祝福的教会，对吧？我们有些很好的长老，很尽责任的长老，也有很好的牧师来帮忙我们。所以弟兄姐妹，虽然我们生活在一个很好的教会里面，但是我们活在一个不安的时代，认同吗？这个时代你告诉我，比7年前有进步还是退步呢？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我都知道，我是1997年，这是96年来加拿大，第一次来，在加密5年的时间。当时的教，当时整个密斯沙港，我们住在密斯沙港，是个很平和的一个地方。看到新闻，哎呦，有人开枪啊，我们一定说一句话，是什么？美国。那个时候真的一看到什么开枪事件啊，学生啊什么的，我们就第一句话说，哎，是美国。真的那时候只有美国。但现在来讲，你看看，是我们活在一个非常不安的时代，对不对？刚才相约讲，我们的现在的很多所谓的基督教的国家，但现在我老实说，我已经不讲这句话很久了，因为我根本认为他们没有资格再讲他是基督教的国家，所以不需要再讲，他根本不配啊。整个世俗化已经把所有所谓的基督教的国家变得一塌糊涂，比一些的专制国家更好，这是很可惜的。但弟兄姐妹，我们只能承认这是人的弱点，人的盲点，人的犯罪的堕落的地步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有些的概念呢，今天我要跟弟兄姐妹来讲，特别讲平安这两个字。假如你观念信仰的观念不清楚的话，你就不是基督徒，你是一个糊里糊涂啊。弟兄姐妹，所以有些人不来我们教会很正常啊，为什么？他希望做一个糊里糊涂，不要听到听得这么清楚，你知道吗？很简单，就讲平安这两个字。生命堂所强调的平安，我可以这样大胆的说，很多的教会跟我们看法不一样，真的。你说牧师不是吧，大家都拿一本圣经来看，为什么不一样？你听下去就知道了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希望我们生命堂的弟兄姐妹去到我外面看到其他的基督徒，人家问你哪一个教会啊，美城基督生命堂，人家会我会用这种的态度就对了。为什么我这样讲？在香港有几个教会，有一个教会叫平安福音堂，有一件教会叫北角宣道会。假如那些人说我是平安福音堂的，你知道吗？其他教会的人就说我就会有这种态度啊。为什么？他们教导非常的严谨，圣经非常的严谨，北角宣道会也是一样，教导非常严谨。所以我们对某些的教会，你知道吗，出来的产品啊，我用这个方法来讲OK是有保证的，你知道吗？在我们香港的教会，假如你是平安福音堂出来的，肯定那些基督徒的信仰是非常根基非常扎根非常深的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个人来讲不介意别人不来我们教会， 为什么？纯正的道理啊，不喜欢听，耳朵发痒，你知道吗？喜欢听一些很特别的。对不起，我跟蒋牧师，我们只会讲圣经原来的意思是什么。好，我们来看，刚才我讲平安是吧？好，什么叫平安？那弟兄姐妹看看啊，平安是不是叫无惊无险、无风无浪、无病无痛的生活就叫平安呢？大家想一想哦，今天大家要动脑筋哦。哎，今天你过得平安吗？我们众人立刻想到，哦，无惊无险、无风无浪、无病无痛的生活。哎，哎呀，感谢主啊，今天很平安啊，对不对？假如这个定义是平安的话，那初期教会的信徒每天所面对的艰难、坐牢、逼迫，那么他们就没有平安了。现今我们在艰难的环境信主的基督徒就没有平安了，懂我意思吗？假如刚才第一行平安的定义是无惊无险、无风无浪、无病无痛的生活就叫平安的话，我告诉你，初期的信徒就没有平安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懂我意思吗？他们就没有平安了。为什么？他们每天有惊有险，每天都有风有浪，哪里有平安呢？假如我们这个定义是对的话，所以弟兄姐妹，你看看，所以平安等于无惊无险、无风无浪、无病无痛的生活，这定义是什么？错的，错的。那比较简单一点，无惊无险、无风无浪、无病无痛的生活，我们只能叫不是平安，是什么？安全。譬如说，我们坐飞机到中国了，我们回来告诉加拿大的朋友说：“哦，我们平安到步了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”其实这句话有点问题了。假如英文写不是写 peace， 是用哪个字 ？safe， 那就不是平安到步喽，是什么？安全到步。懂我意思吗？所以无惊无险、无风无浪、无病无痛是叫 safe， 是叫安全，不需要平安，懂我意思吗？那弟兄姐妹，为什么牧师要这样讲？你说牧师你是不是吹毛求疵？不是，我是跟弟兄姐妹讲，假如不是你读圣经的话，圣经提到平安你就以为是无病无痛、 无风无浪，那叫平安，你懂我意思吗？圣经讲的平安不是那个字那个意思。犹太人很奇妙的，刚才我一上来第一句话说弟兄姐妹什么平安，犹太人见面也是叫平安的，什么意思啊？平安，我们香港人呢、你们以后去香港留意哦。假如有香港人，我们香港人习惯了有没有茶梅啊？什么意思啊？有没有茶梅啊？喝了茶梅啊，那你就不要以为他在家里泡茶，那个喝了茶梅，那个茶什么意思啊？啊，去茶楼饮茶。香港人习惯每天都去茶楼饮茶。台风刚刚香港过了8号风球、10号风球，还要去饮茶的。那他们有一个习惯，假如你问，哎，香月今天饮茶了没？那假如香月说没有，那你要怎么样？你就请他饮茶咯。所以不要随便问人家你饮什么茶没啊。假如那人回答说没啊，没饮茶哦，那你就会要请他饮茶了，你懂吗？犹太人见面不是说有饮茶了没，我们中文喜欢吃嘛，对吧？吃了早点没，对不对？一见面就吃了早点没，我们中文就吃，喜欢吃，快中秋节了吃什么？月饼。端午节了吃什么啊？粽子。我们都是吃吃吃吃吃吃吃，我们是吃的文化，吃吃也不错的 OK。 犹太人说平安什么意思啊？ 平安这个字是什么意思啊？平安这个字是，哎，你跟上帝的关系怎么样？这个叫平安。我再说，犹太人见面，哎，相约 ，Shalom， 平安，希伯来话 ，Shalom， 平安。还意思说，你跟上帝关系好不好啊？平安只有是从上帝而来的才叫平安，你跟上帝的关系好才有平安，懂我意思吗？你跟上帝不好，你虽然活在一个很安全的环境，但你没有平安。最简单一个人物是谁啊？亚当。我请问亚当当时的环境安不安全啊？安全，全个世界只有两个人，不会说不安全，对不对？全世界一整个地球只有两个人，怎么不安全呢？你告诉我，对不对？平不平安，安不安全？我再问亚当安不安全？安全。有没有抢劫？有没有打架？有没有开枪？有没有杀人？有没有放火？安不安全？安全。但是当亚当吃那个果的时候，他就在一个极度全世界极度最安全的地方，却失去了什么？没错，看到了吗？看到了吗？亚当仍然活在一个很安全的地球，但是他没有什么平安呢？为什么？他犯了什么错事？他就是因为没有听神的话。所以弟兄姐妹，生命堂弟兄姐妹，今天我们要那个改变一下我们的头脑。原来平安是指你跟神的关系好不好。你假如跟神关系不好，你在一个最安全的两个人的地球上，你也没有真正的平安，懂我意思吗？所以弟兄姐妹，以后我们要改一下了。回到中国，微信给这里的长青团契、松恩团契，我安全到不啦。尽量少用平安这两个字，因为平安是指你跟神的关系。犹太人见面他就说 Shalom， 犹太人注重的是你跟上帝的关系，而不是你吃了饭没，你饮了茶没，不是。他每天最重要的，你跟神的关系好不好？你跟神的关系不好，就算这个地球多安全多安全，你也是会躲起来的。亚当不是吗？上帝出现了，有没有？亚当去找个位置躲起来了。为什么躲起来？他没有平安了。他安全吗？安不安全？安全，绝对安全。只有两个人，怎么不安全呢？原来在最安全的环境，你也可以失去了平安的。约翰福音14:27，我们一起来读，准备来。主耶稣说，他留下平安给我们，他没有应许给我们有安全，没有，他只应许给你平安。所以你不要做糊里糊涂哦，问上帝，上帝啊，你不是说赐下平安给我吗？干嘛我不安全？对不起，上帝只应许给你什么？平安，没有应许给你什么？安全。你不要搞错了。我开车不小心碰撞到了，哎呀，上帝啊，为什么你要不保守我？你说你赐下了平安给我，你所赐的平安不像世界人所给的。上帝说，对不起哦，我给你是 peace， 不是给你 safe， 懂吗？很多基督徒祷告啊一塌糊涂，问上帝的话，上帝说啊，我有讲过吗？我什么时候讲过我一定给你安全了？有，约 翰福音十四章二十七节，我们这个你才背过，我赐下平安给你，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，主啊，你不是说要赐给我平安吗？主说你不要乱解我的话好不好，我说我要赐你平安，我没有说赐你安全，安全是你自己要小心，自己要负责任，有没有？你开车不小心问上帝干啥？你问自己嘛，哎呀对不起啊上帝，哎呀对不起，我今天开车就是没有集中精神来开车，我今天就是不晓得干嘛，一面开车一面想东西，我真的今天不小心，所以我闯祸了。你应该这样反省啊，而不是说上帝啊干嘛，很多基督徒都这样，我告诉你什么事情都把责任推给上帝，要不是推给谁啊，推给魔鬼，你知道魔鬼很冤惨，很冤的，知道吗？很多事情是我们做的，然后我们就说哎呀这是撒旦的攻击，真会说话，真聪明，要不是上帝的问题就是谁呀、啊、这是魔鬼的问题，从来都不是我的问题呀、啊。我们人啊真丑陋，你知道吗？基督徒啊真聪明啊，比世界的人更聪明，要不推给上帝，要不推给魔鬼，你不需要负责任吗？你的责任在哪里啊？我们人从创世纪就不开始就不需要不想负责任，对吧？亚当你干嘛吃那个果啊？不是我、哦、上帝，是你给我的女人啊。你看看他，看见了吗？才推给谁啊？推给上帝了。是你给我那个女人啊，意思说上帝你假如不给我那个女人我就不会吃那个果了。上帝就问那个女人啊、哦、你干嘛吃那个果？哎，不是我吃那个果，是谁啊？那条蛇。蛇是谁创造的？你吗？我们人啊基督徒啊把所有的问题都推得一干二净，我完全不需要负责任。小孩长大不听话又问上帝，不问自己有没有做好父亲的榜样，你有没有给小孩，哎呀主啊为什么我小孩不来教会，哎呀他以前，你想一下你以前去教会那个样子是怎么样，是怎么样，是什么样子，爱来就来，不爱就来就不来，爱来你小孩长大了跟你学的嘛，你问上帝干啥呢？我们人真的就喜欢啊推卸责任，知道吗？上帝要不是上帝的问题就是魔鬼的问题，出问题肯定不是我的问题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这是人的丑陋，知道吗？在这个不平安的时代，弟兄姐妹，我们活在一个不安的时代。20年前，2003年，大家记得吗？杀死那一年，有没有？哇，我们那时候真的紧张啊！2003年我在香港，哇，都戴口罩啊，什么好恐怖。好了，过了杀死了，以为世界太平了，好吧？20年以后。COVID-19 又来了，弟兄姐妹啊，这个世界我告诉你是没完没了啊！弟兄姐妹，我们在这个时代，你看，而且那个严重性，杀死那一年是局部性的有问题，对不对？但是 COVID-19 全球都一样。所以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活在一个不安的时代，我们只能求什么？赐平安的主在我心里做主。你说哎呀那好，主啊，耶稣说我赐下平安给你们，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，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，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，主啊我交给你。但弟兄姐妹，平安上帝给我们平安不是每个人都有的哦。牧师在崇拜最后祝福有没有？不是每个人都可以领受的哦。 No，为什么？祝福有条件的，你看看二章 十四节路加福音，我们一起来读，准备来。地上的平安归给谁？对，那他所喜悦的人，证明他有一些什么？他不喜悦的啦，很简单嘛。地上的平安只给他所喜悦的人，这是说世界上很多人上帝不喜悦的。我们来看另外一处的经文，我们一起来读，准备来。圣经耶稣有没有应许，有没有说我们有苦难？有没有说很清楚啊，弟兄姐妹。所以面对苦难，你不要问上帝，上帝啊，为什么我有苦难？上帝说，我老早2000年都讲过这句话。在哪里？打开圣经看看，约翰福音16:33，我将这事告诉你们，是叫你们在我里面有什么？有平安。在世上你们有什么？有苦难的。耶稣老早就说我们有苦难的了。现在我们身体不舒服，我们面对这个罪恶的世界，我们很多很多的苦难，上帝老早就讲过了。但你们可以放心，我已经胜了世界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在哪里有平安呢？在我里面才有平安。有没有看到？你离开了主，你就没有平安了。你说：“哎呦，我以前受洗过，拜托，我管你受洗过，我管你是谁帮你受洗，我管你在哪一个大的教会受洗。今天，你跟上帝的关系最重要，不是昨天了。假如你的孩子跟你讲：‘妈，我昨天很爱你哦。’那你就问，问什么？今天呢？假如我的孩子说：‘妈，我昨天很听你话。’今天呢？对不对？我们想问今天，我不是问昨天，你懂吗？啊，我女儿假如跟我讲的话，说：‘爸，我昨天爱你。’我的，那今天爱不爱老爸？不是昨天了，弟兄姐妹，不要常说我过去在哪个教会，谁帮我受洗，我以前在教会怎么样怎么样，那都是废话来的。在上帝的字典没有两个字。那两个字，昨天，没有。在上帝的字典没有昨天这两个字的，弟兄姐妹，只有今天。你今天怎么对主，怎么爱主，怎么跟随主，不要夸口你以前怎么样。还有一节经文，这节经文更精彩。应当一无挂虑，只要凡事借着祷告、祈求和感谢，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，神所赐人意外的什么，却不是意外的结果。你们看到，我们可以借着祷告、祈求和感谢，把我们所要的告诉神，神所赐人出人意外的什么，是平安啊，不是结果，知道吗？我们很想借着祷告、祈求和感谢，把我们所需要的告诉神，神所赐人出人意外的结果，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。弟兄姐妹，对不对？我们祷告都这样，对吧？只要我们凡是借着祷告、祈求和感谢，神就赐我们出人意外的结果。哇、哦，感谢主！真的，你说牧师啊，我们有试过啊。你看我们昨天的运动会有没有啊？上个礼拜说哎呀会下雨啊，有没有天气报告都说礼拜六会下雨，我们祷告啊，神听我们祷告。对，神可以听，神也可以不听，你告我告诉你 OK。 那假如昨天下雨呢，神有没有听我们祷告？有，凡是借着祷告、祈求和感谢，把我们所告诉神，神所赐人出人意外的平安，而不是结果。你不要修改圣经 OK。 什么意思啊？假如昨天下雨了，神给我们意外的平安，大家心里面很舒服，有没有？ 没有会埋怨，大家可能来到长老会玩，不在户外玩，有没有？可能更高兴，有没有？等等等等，我不一定要那个结果，弟兄姐妹，你要记得他是上帝，他可以给，可以不给。当然，当然，生命堂真的是蒙恩的教会，上帝很疼我们，知道吗？真的，我们很多时候祷告，主啊，我们，哎呀，我虽然昨天不能来，我主啊，我也是这样祷告，主啊，礼拜六不要下雨，礼拜五把它下完好不好？我礼拜天也没有关系，千万不要礼拜六，主啊，求求你了，求求你了。神听有没有听祷告？有。但弟兄姐妹，我们不要这么幼稚，我们不要像小孩子一样，妈给我一个糖果，妈给我一个苹果，那是我们小孩的时候那种的祷告。长大了就不是，假如你的女儿跑到你面前50岁了，妈给我一个苹果，神经病，那50岁还叫我拿苹果，自己去拿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小的时候，妈我不会不会剥皮啊，那个橙子帮我剥，50岁了，妈帮我剥橙子。你会说，哎呦，我女儿真乖哟，50岁还要我剥橙子哦。这不，我你以前帮我剥嘛，为什么现在不剥？你以前小啊，什么不懂，我是帮你剥，你怎么50岁还要帮你剥，剥你头？小心了，上帝会敲我们哦。我们小的时候，主啊，我们这样祷告，弟兄姐妹，凡事你看，继续看下去，意外的平安赐给我们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感谢主，应当一无挂虑，只要凡事借着祷告和祈求感谢，将我们所要的告诉神，神赐我们出人意外的平安，在基督耶稣里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。那个平安哦，我不晓得有没有讲过这个例子。我在台湾牧会的时候，有个小朋友 cancer， 然后我们跟他传福音。那小朋友很小，他奶奶来教会，哎呀，牧师啊，你帮我女孙女祷告，她很可怜，血癌哦。然后他爸爸妈妈也来了，我们传福音了，他那个奶奶信耶稣了。小孙女也信耶稣了，但他爸妈不信，他爸妈是信佛的，然后就去他那个庙堂，请那个人每天来到他的女儿面前来念经，希望他女儿让我们祷告。我们说我们相信上帝，感谢主，奶奶信主了，小孙女你也信主，上帝一定听我们祷告哈。有一天早上我接到电话，小女儿死了，才6岁吧，血癌。哇，当时很多弟兄很担心哦，哎呀，我们这么拼命祷告，上帝没有垂听我们的那个祷告，哎呀，那个他的这个家庭真的不晓得还会不会来教会啊等等。我告诉你，神赐人出人意外的平安，而不是那个结果。结果没有出人意外的结果，对不对？他死了嘛，对不对？下个礼拜，安息礼拜完了之后，他一家都来教会，他爸妈都来教会。哎，我妈很奇怪。我说：“哎，对不起，某某先生，我说，我们跟你女儿传福音，跟奶奶传福音，他们信主，你们两位为什么又跟着来教会啊？”他说：“没有。当我女儿生病的时候，我看到你们那个爱心了。”看到你们对上帝的信心，我知道你们所信的是真，是活的神。虽然那个结果是我不是我们所想的结果，但是我看到我女儿走的时候，她那个平安啊，那个安详，我知道我女儿去到哪里。哎，这个上个礼拜那个弟兄是吧，做见证，有没有？他说他妈妈生病在国内，有没有？他妈妈那个弟兄啊，刘红玲啊，是红玲啊 ，OK， 对不对？他妈妈信主也是，他说很安详。这对夫妇来教会，他告诉我，牧师， 虽然我女儿走了，但是我当我看到我女儿走的时候，她那个安详，我知道她上帝把她接走了。所以我跟我先生，我们两个也决定以后来教会信主。神赐人出人意外的什么平安，弟兄姐妹，不是结果。结果我们认为是这样是最好的，这样的假如我们、哦、上帝假如这个女儿好的话呢，她爸妈一定会信主的，是吧？是吧？我们都是这样思考的，是吧？主啊，假如你听我祷告，她的女儿好了，她的一家都会信主，是吧？是吧？上帝那个结果不一样，但是却给我们意外的平安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告诉你，我也看过很多人祷告了病好了没有信主的。真的，你不要以为说哎呀我他听了祷告然后他就会信主，看到神迹还不信主吗？拜托，耶稣那天每天都行神迹，要杀耶稣的人难怪他的眼睛瞎了，他就看到了，他就是不信了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原来平安是有条件的哦，不是随便都有平安的哦。耶稣说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，这个人就是爱我的，爱我的就蒙我父所爱，我也要爱他，并且要向他显现。犹大问耶稣说，主啊，为什么向我们显现不向世人显现呢？耶稣说，人若爱我就遵守我的道，我父也必爱他。弟兄姐妹，我再说，真正有平安的人是一个遵行神的话语的人。当你遵行神的话语，你心里面就有平安，对吧？你遵行神的话语，你就会去参加崇拜，你心里面有神的话语，你就知道怎么叫奉献，你心里面有神的话语，你就知道怎么爱弟兄姐妹。说弟兄姐妹，有时候真的很可惜哦，看到很多弟兄姐妹好像有神的话语在心里面，但却不遵行神的话语。求主怜悯我们，真的平安是我们爱主并且要遵守他的道。刚才我讲过了，弟兄姐妹记得这个人，这是我们的祖先啊，你要什么人都可以忘记，你不要忘记这个人啊。亚当犯了罪，是最安全的环境，却失去了真正的平安。好，最后我们来看这一段经文。这段的经文是耶稣讲了两次的平安，愿你平安。我们一起来读十九节，准备，请。那日晚上，耶稣第一句话是第一次讲愿你平安，对吧？当时他们很惧怕，为什么？耶稣的尸体不见了。当时整个耶路撒冷人去找那些耶稣的尸体不见，耶稣尸体不见，只有一个原因，就是那个门徒偷了。所以门徒把那个门锁得很紧，有没有？很恐惧，很恐惧。当然，假如我是门徒，我也恐惧了。为什么？老是不见了。罗马人在找我们，犹太人在找我们，我们完蛋了。因为怕犹太人，门都关了。你看，耶稣来到当中，对他们讲：“愿你们平安。”二十节，我们一起来读，准备，来。本来他们是害怕，却变成了喜乐。为什么？他看见那位的复活的主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都害怕，我们都害怕面对死亡，但假如我们所信的那位复活的主是真的话，我们就会喜乐。为什么？很简单，有一天我们都闭上眼睛，但我们一闭眼睛的时候，我们的主就把我们接走了，好得无比，那才叫完全的喜乐。很多的基督徒没有那个喜乐，只有恐惧，有没有？我见过啊，我见过，真的，我们会这么多年，我为什么没有见过？ 平常的时候就是基督徒讲话讲得很属灵的，哎呀，不然我们爱主啊，感谢赞美主啊，哎呀，主的脸够用啊，啪啪啪啪啪。一面对死亡，哎呦，牧师啊，我怕，我怕。我姐妹，你怕什么？你怕什么？哎呦，我真的很怕，我不知道这。你信主这么久，你现在怕什么？我不知道，我真的不知道。我原来假信仰可以变成真的信仰的。当你面对死亡，弟兄姐妹，信仰就一个考，一个火的考验就出来了，有没有？真的基督徒不怕面对死亡，因为你知道下一步就是那个好得无比的地方，下一步就是耶稣把手伸出来接我们走，下一步就脱离这个世界所有的烦恼的地方，有什么好怕？除非你没有主在里面呢，你就怕，怕什么？怕那个什么牛头马面的啊啊，来抓你了，许金根，时间到了，跟我走。对不起，我没有，我们永远不会碰到这个光景，我们只要闭上眼睛，还没有闭的时候光已经看到了，快闭上的时候那光已经出现了。主说，孩子啊，时间到了，回来吧，回来休息了，回来安息了，不需要受苦了，地上的时间够了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这个才是叫这真正的平安，你知道吗？因为我们所信的是一个复活的主，从惧怕就变成了喜乐。弟兄姐妹，你有没有参加安息礼拜？安息礼拜的诗歌都是充满喜乐的，不是哭哭啼啼。许丁哥，你是干嘛死得这么快啊？哎呀妈呀，你干嘛啥呀？我们是河北人啊，我妈妈，我他们说他们出兵的时候都会一面走一面哭一面唱的，有没有？哎呦，我的妈呀，哎呀呀呀。我叔叔有一天跟我讲，他说有一天呢，他们去上松兵的时候跟着就一面唱的，对吧？他看到有堆狗屎，有没有？老婆啊，小心哦，前面有堆狗屎哦。他老婆后，那老婆在后面讲：“老公，我听见了，我会小心的喽。”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当你闭上眼睛，那叫才是真正的平安，那叫才是真正的安全，那叫才是无病无痛、无风无浪啊！就到主的怀中，享受上帝为亚伯拉罕给我们所预备一切的福分。求主恩待我们。第一个平安，最后我们读第二个平安，在哪里？第几节？帮我看看。第21节，准备来。第一个平安是他们看到复活的主，第二个平安也是差他们去，对吧？父差我来这个世界，我完成了，轮到你们了，你们去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再说两个平安，第一，我们看到复活的主，第二，你跟我被差遣还留在这个世界，工作还没完嘛，有没有？继续做。弟兄姐妹，我想跟你分享，基督的信仰从头一天就是被厌弃的，信徒被迫害杀害，直到主后313年，罗马皇帝君士坦丁堡信主颁布了米兰诏书，信仰基督才有自由。所以基督的信仰在整整的300年 是在一个不安全的环境下存在和传播的。耶稣说第一个平安，他看到耶稣的复活，从害怕然后进到喜乐，有没有？第二平安，耶稣说父差我，让我差你们去。弟兄姐妹啊，你以为那个差很简单啊？他们仅仅300年，基督的信徒要传福音是多艰难呐、啊，要被杀的。主后的313年，闽南诏书出现了，基督的信仰才可以自由信主啊。圣经使徒行只记载保罗到最后死了，对吧？但那整整的200年呢，没有记载了。但弟兄姐妹，那200年的信徒怎么活的？基督的信仰怎么传的？好像我们这么轻松，买一张机票去到那个地方去传福音啊，去找王平姐妹，去那个什么印度，找蒋牧师带我们去哪里宣教，找那个春雨啊带我们去那个什么什么地方这么简单啊？没有，弟兄姐妹，你千万要记得，圣经的最后，约翰，那200年都没有讲了，但是那200年的基督徒每天都担惊受怕的生活。什么无惊无险的，每天都是战战兢兢的，你知道吗？足足的两百年呢、啊，弟兄姐妹，等了313年才有这个美南诏书，基督的信仰才可以自由传福音，你知道吗？所以你想一下，当时耶稣说我父差我来，然后我差你们去，你想一下那些的门徒，弟兄姐妹，一代传一代，一代传一代，那200年是多苦的日子啊！东藏西躲，有没有？但是他们知道他们被差遣，所以他们就要传福音。传完之后，不晓得什么时候下一步可能被杀。整整的200年的时间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现在这么自由可以传福音，我们要好好珍惜啊，有没有？今天我们活在一个不是信仰不自由的世界，但却活在一个不安的时代。我们是上帝的儿女，不要奢求明天会更好，对不对？我常讲过了，明天是会更好，那是唱的，有没有？明天会更好，那是唱的。但我们追求与神有密切的关系，听从他的话。也是说我的常与你们同在，然后呢，直到世界的末了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生命堂的弟兄姐妹，可能你不喜欢许牧师，听许牧师讲道，可能你认为许牧师太严谨了，许牧师讲的道太严谨了，太不好听了，没关系。但我告诉你，那是神的话语，神的话语不是我的话语，我们必须遵守他的道，必须跟他建立一个美好的关系，必须在这个不安全的时代要活出真的平安在你心里。那个这个平安没有人夺去的 No， 没有人可以夺去的。你可以把我杀死，你可以砍我的头，你可以把我放在监牢，你可以用什么方法来喂下我，但是我心里面平安是没法可以夺走的，对不对？弟兄姐妹，你有平安吗？真的哦，是那个真的哦。所以我在讲，那个真平安不是安全哦。你说，哎呀，牧师，我今天没有平安，因为我骨头很痛啊。哎，对不起，你刚才有没有听到？那个平安不是骨头痛不痛，那个、平安不是有没有生病，那个平安不是孩子听不听话，这个平安不是有没有打仗，不是，是在哪里啊？是在你心里，你跟神的关系好不好？ Shalom， 愿你平安。我们祷告。亲爱主，愿你把真平安放在我们心中。当我们面对一个末后的时代， 我们不奢求明天会更好，但我们努力追求更爱你，更听你的话，跟你建立更好的关系。祝福我们这个微弱的教会，愿这个教会成为金灯台，把更多人带到主的面前。我们愿意被你差遣，成为你的见证人，成为复活的主的见证人。垂听我们祷告，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，阿门。